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6月25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到，实施好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行业经营主体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满足消费领域多样化金融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5年6月25日周三，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24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大会发言。易纲常委发言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对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国会提交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证词，鲍威尔指出，美联储仍然专注于实现其双重使命目标，即最大限度的就业和稳定物价，以造福美国人民。尽管不确定性增加，但经济处于稳健地位，失业率仍然很低，劳动力市场处于或接近最大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已大幅下降，但仍略高于美联储 2% 的长期目标。美联储留意到他们的双重任务的双向风险，未来利率路径可能有很多种，通胀可能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强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建议尽早降息，如果劳动力市场疲软，也建议尽早降息，但如果通胀、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则可能会晚点降息。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重要的一章，但对伊朗的行动尚未结束，当前的重点将重新转向加沙，旨在归还人质并拆除哈马斯的统治。以色列军方称，从当地时间今天晚上8点北京时间今日凌晨1点起，国家所有地区将全面恢复正常活动，无任何限制。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促进经济持续向好服务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落实异地公积金贷款、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政策，合理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支持缴存人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推进住房以旧换新，加快推进二手房跨行代押过户。大商所公告，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管理办法、大连商品交易所结算管理办法和相关品种期货业务修改，已由大连商品交易所第4届理事会第47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于公布，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公告，取消铁矿石品种的提货单交割。据世界钢铁协会，5月全球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3.8% 至 1.588 亿吨。其中，中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6.9% 至8600万吨。据兰格钢铁，由于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钢厂成本倒挂，在继6月已经大幅减产10万吨400系炼钢量后，青山钢厂计划7月再减炼钢量15万吨左右。预计7月减产将以300系为主，大概占 60% 左右，而200系大概占 30% 左右，400系占 10% 左右。据 MISTEEL，6月24日，中国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4494.51 万吨，较上周一增加 92.17 万吨。2024年6月16日至6月22日期间，澳大利亚、巴西7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1257.2万吨，环比上升 31.0 万吨，库存结束连续下降趋势，但绝对量仍处于二季度以来的中等偏低区间。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印尼棕榈油协会 DAPP 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尼4月棕榈油出口量包括精炼产品为178万吨，较去年同期的218万吨有所下降。从产量来看，4月毛棕榈油产量为448万吨，较3月的439万吨有所增加。 截至四月末，棕榈油库存量为304万吨。据 Wind 数据，截至六月二十四日，全国豆油港口库存为80.5万吨，上周同期为78万吨，环比增加2.5万吨。泛糖科技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二十日，广西食糖第三方仓库库存数量约11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约20万吨，略低于近五年同期均值水平。六月份，广西食糖第三方库存量较五月环比下降约27万吨，去库速度较去年持平。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六月份全国主要油厂开机率处于历史高位，预期七月份开机率将延续较高水平，大豆压榨量在900万吨左右，豆粕产出在700万吨以上，高于全年月均消费量的650万吨。考虑到近期豆粕消费旺盛等因素，预计七月份全国主要油厂豆粕商业库存回升至80万吨以上。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墨西哥出口销售63万吨玉米，其中 55.44 万吨于 2025-2026 年度交货，7.56 万吨于 2026-2027 年度交货。美国玉米的市场年度始于9月1日。据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预测，预计巴西6月大豆出口有望达到1499万吨，此前预期为1436万吨，预计豆粕出口为192万吨，此前预期为197万吨，预计玉米出口为82万8959吨。此前预期为913316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到积极开展汽车贷款业务，综合借款人信用水平、还款能力等，合理确定贷款发放比例、期限和利率，适当减免汽车以旧换新过程中提前结清贷款产生的违约金。政商所公告，经研究决定增设中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指定甲醇交割厂库提货点，取消江苏力天石化码头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苏豪力天质储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指定甲醇交割仓库资格。大商所公告，为做好纯本期货上市准备工作，大连商品交易所现征集纯本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及集团交割库。申请纯本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及集团交割库的企业应当位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广东省、福建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北省、安徽省和辽宁省。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商务部办公厅发布组织开展2025年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的通知，活动时间为2025年7月至12月。各地要认真落实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在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场地内普遍设置汽车以旧换新专区，组织推出更多试销对路新能源车型，更好满足县乡地区群众多样化购车需求。上金所公告，近期影响市场不稳定的因素较多，为防范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请各会员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继续做好风险应急预案，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同时提示投资者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合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上期所公告，同意侯马北铜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中条山牌 A 级铜在我所注册，注册产能20万吨，执行标准价。同意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南华牌铅锭在我所注册，注册产能 11.6 万吨，执行标准价。据 SMM 了解，前期停产的西南地区某新冶炼厂已于6月15恢复生产，预计近日将有新锭产出，计划一天60吨左右。美联储哈马克表示，利率只是适度具有限制性，官员们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借贷成本稳定。哈马克星期二称，尽管最近取得了进展，但美联储在达到通胀目标之前还有一段距离。他还表示，官方数据是回顾过去的，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当前的形势，包括近期油价上涨可能会推高通胀预期。哈马克说，在委员会开始非常温和的降息以使政策回归中性之前，政策很可能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消息扰动影响，碳酸锂盘中拉涨，但后市仍然偏空。新湖期货分析指出，周二 碳酸锂期价盘中放量拉涨超 4% 后迅速回落，空头减仓较多，主要受市场各方消息面扰动影响，预计对基本面实质影响不大。从基本面来看，供给端国内产量继续释放，进口端压力边际有所好转，整体供应压力仍偏大，需求侧短期未见明显改善，关注七月实际排产情况，库存端延续累库且速率加快，压力增强。基本面整体仍处于弱势格局，今日近端合约B结构有所走平，远端合约有 C 转 B 趋势，或有主力空头继续移仓远月活跃合约。整体来看，本次反弹可持续性有限，未出现资源端供给扰动，则锂价强劲反弹驱动位置，锂价仍为偏空指引，建议反弹沽空。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燃料油。燃料油周二封死跌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光大期货分析指出，隔夜美原油出现闪崩，周二早上燃油2509合约大幅跳空低开，尾盘封死跌停板。中东局势急速降温，原油市场闻讯暴跌，不久后停火消息便得到了伊朗和以色列方面的确认，原油的风险溢价在回落，燃油也跟随大幅回落。基本面方面，伊朗和俄罗斯高油供应下滑，全球三大港口以及美国的燃油库存处在相对低位，整体供应压力不大。需求方面，无论是船用还是夏季发电，当前燃油消费均有一定支撑。燃油自身基本面表现偏强，但是近期行情走势主要还是围绕着原油价格波动，后期继续关注伊以停火协议能否顺利落地，短期地缘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